今天我们要来谈《利未记》第24章。在阅读《利未记》的过程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，里头主题的部分似乎一直有一些交替。所谓主题的交替，先是谈到以色列百姓所当作的事，接下去就会来谈祭司在这些事情当中的职分，比如说献祭，不管是燔祭、赎罪祭、平安祭等等，就献祭的细节有很多的规范。这一些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生活的情境里头，因着不同的状况，他们所需要献的祭。接下去就会谈到祭司在献这些祭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应该如何进行，祭物如何挑选、如何处理，最后献祭之后的祭物的归属的部分，总是在这些交替当中一直来往前走。在洁净的部分也是如此，告诉以色列百姓洁净的规定是如何，哪一些是可以吃的，哪一些是不可以吃的，从食物的戒律开始往前推展，讲到大麻风，讲到房屋等等。接下去就说祭司在这一些规范上面，他们应该如何处理。当以色列百姓来到祭司那里，他们有大麻风的状况，祭司如何检定，如何宣告某一个人得洁净。房屋的问题，祭司如何处理，他需要如何观察，他需要如何决定，在献祭的上面如何处置。现在我们来到了24章，有同样的状况。之前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平常的生活，或者重要的节日他们应该怎么过，接下来呢又把主题转回到祭司的部分。祭司在日常的侍奉当中，他们需要守住哪一些原则。利未记24章提到两件主要的事，第一个部分提的是有关敬拜的部分，第二个部分提的是有关审判的部分。在古代的以色列，祭司侍奉最主要的内容大概就是敬拜以及审判，他们向着神每一天在会幕里头有敬拜的侍奉，他们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，他们敬拜，他们赞美，他们服侍以色列的神，向着以色列百姓，他们代表神对于是非对错，对于彼此中间的冲突矛盾等等，他们必须要做一些公平的判决，来维持以色列社会的运作，使公义公平的原则可以在这个当中被见证出来。利未记第24章虽然经文不长，但是规范的主要就是这两方面的事，告诉祭司在侍奉的时候主要的原则或者应当注意的事项。我们来看其中的经文，第一节开始说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，在会幕中法柜的幔子外，亚伦从晚上到早晨必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，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常收拾金金灯台上的灯。第一个有关敬拜的守则，祭司需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读起来说不定是一件小事，却是祭司侍奉里头很重要的关键，是从晚上到早晨，每一天要在神面前使这个金灯台上面的灯常常是点着的。点灯对于祭司来说也许不复杂，却很重要。它一方面代表着祭司的忠心，祭司的敬畏，祭司的顺服，神既然这样吩咐，他也就这样照做。点灯的意义 很大程度是要表明耶和华神是以色列人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在点灯的过程当中，承认我们好像常常活在黑暗里头，我们需要神的指引，找到我们人生的路。就好像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在旷野，在往迦南地前进的过程当中，是神的云柱和火柱成为那个指引，带领他们一路走到应许地。第二个，祭司需要遵守的规定是有关陈设饼的部分。第五节开始讲到祭司要如何取面粉、烤饼，要烤多少的饼，这些饼要怎么样子的放。第八节开始说，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，这为以色列人做永远的约。这饼是要给亚伦和他子孙的，他们要在圣处吃，为永远的定例，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是至圣的。上帝对于祭司每一天所当做的事，细节的部分有很多的指示和描绘。祭司在这些清楚的指示之下，他就忠心的，他就立常的每一天照做，这是他忠心的侍奉。这个饼代表着神在旷野时期给以色列的食物，就是从天降下的玛拿。以色列人需要从祭司每一天把饼放在神面前一样，向神承认是这位神供应他们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。祭司呢，最后也代表以色列人在圣所里头承接上帝所赐的食物，这些陈设饼最后成为祭司们的份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在圣处领受上帝所赐的食物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有关敬拜的部分，不管是点灯还是陈设饼的放置奉献的部分，其实是不太起眼非常平凡的经文。可是在利未记二十四章里头，却从这样的小事开始。对我们来讲，也许审判的事是需要比较多的智慧，但是经文似乎暗示，除非我们在小事上面忠心谨慎，不断的持守，好像从小到大在这些事上的练习，不然我们很难在大事上面有真正属神的智慧。智慧按照圣经的观点，从敬畏神而来。敬畏神从哪里显现呢？也许就是从日常生活里头神所吩咐的这些事。我们就从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一路一直下来，虽然它是小事，但是你忠心，你谨慎，你从这里学会对神的敬畏。经文似乎暗示祭司必须要经过前面的这些训练的过程，他才有办法真正进入审判里头的侍奉。二十四章的第二部分开始处理有关审判的原则。这些审判的原则从一个审判的事例开始。第十节说，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。简单的讲，就是一个埃及的男人娶了一个以色列的妇人，他们生了一个孩子。这个孩子呢，有一天在营里头跟另外一个以色列人，那个以色列人看起来他的父母都是以色列人，两个人打架，两个人争斗。第十一节提到，这个埃及人和以色列妇人所生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。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一个人在争斗的过程当中亵渎了上帝的名，甚至于咒诅，这样的事情怎么处理呢？为什么这个案例在这里特别被提出来讨论呢？如果 这是一个以色列人，是以色列的父亲、以色列的母亲所生的以色列的儿子。也许这个案例的处置会简单得多。在古代的社会里头，一个人他的宗教、他的信仰、他的国籍等等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跟着父亲的。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父系社会的时代。所以第十节所提到的这个埃及男人和以色列妇人所生的儿子，看起来他应该会被当时的人当作是埃及人来处置，说不定他也很大程度反映了他父亲的信仰等等。所以在与人不和、在争斗的过程当中，经文让我们看见他就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。他对于以色列的这一位神一点都不尊敬，一点都不敬畏。以色列人对于一个严格来说说不定不算以色列人这样的人，可是他是居住在我们当中，他是跟着我们要一起离开旷野进到应许地，在那里得地为业这样子的一个人，他做了违反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信仰，他亵渎了我们的神，到底应该如何处置呢？第十三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个死刑似乎非常非常的严厉，不过如果我们考虑在古代的社会当中，一个人如果对于君王出言不逊、出口侮辱、咒骂或者咒诅，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几乎没有例外是唯一死刑。对于古代的君王尚且如此，何况是对于他们所敬拜侍奉的神呢？严格来讲，这一个人也许是埃及人或者是以色列人有相当的争议，但是神对摩西的吩咐是，只要那是在以色列的群体当中，他因为住在以色列的营里头，他属于以色列的一份子。这个人既然要跟着以色列人离开旷野进到应许地，在那里得地为业，他既然要承受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，他就必须在其他圣洁的要求上面和以色列人遵守一样的规定。从这个案例引发了一些有关审判的原则是要教导祭司的。十五节、十六节提到的是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治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。不管是寄居的、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治死。第十五、十六节把刚刚所说的这个状况做了清楚的规范，不管那个人他是寄居的还是本地的，那个父亲是埃及人，母亲是以色列人的儿子，也许在这个当中可以被算为是所谓的寄居的。虽然我们大概可以想象，他的寄居很大程度也许是为了在以色列人当中最后可以得地为业。不管是寄居的或者是本地，不可以在以色列人的群体当中咒诅亵渎神的名，因为是靠着耶和华神这个群体被建立、被坚固，他们被救赎而有他们生命生活的时空环境。所以神说，所有的这一些就像咒诅辱骂君王一样，不得饶恕。全会众都要参与在这样的事情的见证上，为了是要确保全会众都有一样的价值观，知道这样的事情的严重性。第十七节说，打死人的必被治死。一个人他亵渎神，跟一个人打死另外一个人，他的刑罚在律法的规范里头竟然是一模一样的，都被处死。我们可以想象神对于每一个以色列百姓的看重， 也因此这个尊重神、爱惜人性命的观点必须在以色列当中一直不断地被教育和被强调。第十八节提到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，以命偿命。从十七节的打死人到十八节的打死了牲畜，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别。因为人的性命在上帝的眼中有非常高的价值，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不管他的身份，不管他的地位，不管他在以色列当中是有财富或者是贫穷，只要打死人，他就必被治死。可是相反的，牲畜呢？牲畜不过是人的财产，我们打死了牲畜，必须要赔给另外一个人他财产上面的损失。以色列人有罪，一定要治罪。可是在论刑罚的时候，必须要依据他犯罪的严重或轻微来适度的量度他的刑罚和审判。祭司必须要秉持上帝在这里所启示公平公正的原则来进行他的职务。第十九节开始把刚刚所提到的几节经文的原则用不同的事例来阐释，说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，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，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，也必照样向他行。在古近东很多的国家或地区是，如果某人让他的邻舍，让他的朋友或敌人，比如说瞎眼了，那法庭的判决是让这个人，这个犯罪的人，他也瞎眼。不过在古近东的法律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，发展到后来是指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人倒不一定要这样做。你使人失明，就一定使你失明成为瞎子，而是你必须要给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赔偿，因为使一个人失明对他来说是重度的伤害，造成他生活极大的不便和痛苦，使他在经济生产，在与人的关系上面产生很多的障碍和困难。那个金钱的赔偿必须要能够真正的弥补对他所造成的伤害和痛苦。那在这一些刑罚真正的量度上面有很大考量的空间，一个祭司怎么样子可以给一个非常正确公平的判决呢？二十四章前面那个平常在小事上面的严谨和忠心，在上帝所启示的这一些法律公义公平的原则上面不断的反复思考，从案例当中来推敲，以至于最后可以把这一些原则真正的行在以色列当中，成为一个祭司，一个成熟祭司侍奉的过程和典范。二十四章二十三节，在这些命令颁布之后，经文告诉我们，于是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他们就把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用石头打死，以色列人就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。回到那个原始的案例，当他们清楚明白，他们就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做，代表着其他所有的这些法律的细节和原则，祭司和以色列人也必须要忠心的顺服，在这些顺服的过程当中继续不断的揣摩，也学会敬畏神。毕竟所有的罪最后都是得罪神，学会敬畏神可以保守他们活在一个公义公平的社会里。